系亚银上个星期将中国今年嘅国内生产总值从5%下调至3.3%之后，世界银行响呢个星期亦都将佢哋嘅预测由4.3%系下调到2.8%。两大机构此起彼伏嘅收高达1.5%至到1.7%嘅幅度之后，已经趋近佢哋其他经济机构嘅预测水位，譬如系高盛、野村以及标准普尔全球评级。较早之前亦都将中国今年嘅国内生产总值预测值下修至3%，以及2.8%同埋3.3%。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经济放缓除咗受到全球疫情之后经济复苏缓慢、中国房地产停滞重挫、内需等拖累之外，最致命嘅仲系官方嘅清零以及系封城嘅政策所带嚟嘅不确定性，打击咗中国消费者信心，引发咗供应链断裂，进而波及到亚洲其他的经济体。但是中国因为清零付出的经济代价或者是仍然遭到低估。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宋征三月底的事件，他保守估计，当时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0%的城市实施封城，每个月已经造成至少460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3%的国内生产总值。换言之，中国动辄是大规模封城数个月以来，今年国内生产总值若然从官方设定的 5.5% 的目标值是跳水暴跌到 2.5% 的水位，亦都并非不可能。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伦常念分析，清零政策扰民伤财，成效又低，若然不尽快松绑，中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恐怕是难保 3%。 伦常念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前两季包括第三季，中国动态清零的政策搞到民不聊生，尤其是年初上海封关是两个月，对这个经济影响非常之大。现时他动不动就封关，搞到人民已经是疲倦，最主要就是工业不知道是怎样生产，因为没有人能够上班，很多外资都想走，所以对经济来讲是非常之是不好。虽然中国总理李克强年初的时候说今年经济目标增长是 5.5%， 基本上是没人信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应该就是 2% 再有 3% 左右，不会太好。位于台北的文化大学兼任助理教授王建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封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出口制造业供应的最大障碍，不单只是打乱了供应链，亦都重挫内需。中国年初以来出口表现已经是回稳，但是前八个月的年增长率降至只有是个位数的 9.5%。 对此王建群表示，欧美各国需求减弱，盘商是急于去库存下单缩手，令到外销业至明年第一季的订单能见度都不佳，部分的台商仲传出第四季甚至明年第一季是惨遭撼弹。他说中国已经不再可能有中高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未来的主旋律将会是高品质的发展。一位位于浙江医护因以提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全名的批发商林先生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地的商家近两个月以来几乎是接不到欧美客户的订单，大家都是好惨，已经全面崩盘。他说海运货运的费用是最佳的销售指标，在去年底欧美大盘的客户仍然在疯狂抢货的时候，海运的运费暴涨了10倍，至到每个货柜要价是30,000美元。但是近两个月以来订单货量急动，海运费亦都腰斩至每个货柜大约是4,500美元的价位，已经是快回到疫情前的水准。林先生表示，他原来从事送礼赠品的外销，但是两个月来接不到订单，只好改出口衣饰类，为求生存，他的同行则是几乎几好多已经是被迫改行转攻中国的内销市场。因为中国消费者的储蓄率高，口袋里面仍然是有些钱是可以花，譬如他说有位的批发商朋友跑去加盟卖老美，换个行业收入少一点，亦都是能够是生存下来。林先生表示，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的人是多，其实大陆根本完全不需要靠外销，他自己内部滚动就已经是够厉害。台北的文化大学学者王建群亦都同意，中国经济现时只能够靠内需支撑，不过 民間消費及投資的整體力度仍然是顯得疲軟，僅僅是有少數的綠能產業靠政府補貼刺激出是賣氣的短期效應，大多仍然是靠政府擴大支出來支撐國內生產總值。王建群表示，因為第三季70幾個城市的封控，整個內需是動能現時看上來是靠政府的鐵公雞在這裡撐，消費者一塊補貼有一些作用，你去看下8月的表現比7月好一點，就是大概是新的能源汽車、綠色家電那些的問題都是短期的效應，內需投資你要看幾乎都是國有企業在這裡投資，民間企業大概也都是很慘，你看一看銀行貸款都是貸不出去，利息一路是降，沒有訂單，公司借錢要做，所以靠政府的投資包括地方專項債提前用完，還可能還要再提前發明年的地方專項債。中國財經網在上個星期報導說，截至8月底全中國是發行地方債達到是 6.05 萬億人民幣，而且決策層已經作出是盤活5000多億人民幣地方專項債結存限額的部署，要求各地在10月底前發行完畢。雖然中國傳出打算發放現金或者是消費券來刺激景氣，但是王建群質疑他的成效，他不認為地方政府有足夠的財政支出來推出這些方案。歐盟中國商會的主席沃特克在以書面方式回覆美國之音的採訪時候亦都表示，中國政府所推出的刺激景氣方案或者是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案的成效仍然有待觀察。他說歐洲的買家一直扮演穩定中國經濟的角色，今年上半年就進口了價值大約3000億歐元的中國商品，相當於在中國製造的1400萬個工作。沃特克說歐盟若然衰退將會重挫中國，他呼籲中國盡快地找出清明的退場機制，例如提高疫情接种率或者是提供保护力更高的疫酸检测疫苗，以重振企业信心。他说欧盟中国商会近期的民调显示，欧盟商会过去大多聚焦在中国的投资机会，但是现时真是转为关切中国境内的供应链韧性、经商挑战、商誉受损的风险，以及是全球合规性的障碍。相较于欧美消费者，王建群表示中国民众是积蓄是虽然较高，但是仍然面临着三大消费障碍，除了中国制造的中低价货品不符他们生活期待因而不愿意消费之外，还有两大不敢不能消费的理由。王建群表示，第一个老百姓不敢消费，对未来经济下行的预期，所以他们不敢消费，储蓄率仍然是高，钱宁愿放在口袋里面，再来就是不能够消费。中国大陆老百姓有收入大概是 75%， 将近3/4的钱是压在房贷里面，你的钱都是在房贷，你怎样去花钱？现时房地产下行是很严重，它不至于成为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但是你买了房屋本来就可以买500万人民币的，现时是掉了，比如说450万人民币我买都买不到，买了是马上是蚀钱，只能够是卡了在这个地方，这样房贷又占了他们将近3/4的收入，卡在哪一度呢？怎能够花？中国经济放缓，人工因为企业倒闭而遭拖欠的工资纠纷仍然频出。根据位于香港的劳权团体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疫情的因为虽然遭到拖欠工资的中国劳工50人以上群聚集体追讨的薪资的行动，近两年每月从大约是130宗降到只是有70宗左右，但是个人透过网络求助或者是追讨薪资者的人数每月是平均高达200人。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艾登周是对美国之音表示，3-4年前制造业拖欠薪资者为大宗，约占20%，相比之下现时的建筑业、交通运输亦是服务业倒闭之后亏欠员工薪资者为多数。他说近几个月以来受到房地产萧条的影响，建筑业拖欠工资的大约是占 30%-50%， 服务业约占 20%， 快递等交通运输业略有波动，但是平均大约是占 10%。 至于制造业则是降至只有 5%。 周先生仲观察话，中国下半年的经济仍然是受到局部风感的冲击，再加上欧美复苏力度不强，对中国的家电、电子业的出口仍然带来压力，因此劳工的就业环境仍然严峻，工资亦都恐怕是呈停滞，不太可能有上调的空间，尤其是快递业，因为竞争派费一直是好低。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王丽丽台北报道。